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行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最近这个社会上发生了很多项热点事件啊，每一件事情呢都是在不断的有更多的消息传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而且呢也是被广泛的讨论。我们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涉及到人性跟道德的议题，那始终呢是公众讨论的焦点。当我们面对别人违反道德规范的时候呢，又应该如何的去做合理的评判？这个评判的尺度应该如何的去把握？而那些犯错的人是不是还有改过自新的可能？那今天呢，我们尝试把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儿跟圣经当中的一件事儿做出一个对比，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呢，就是某一个大学里边一位李某某同学，在去年底的时候呢，有一个乌克兰的电竞选手跑到上海去比赛了。那因为这个电竞选手呢有很多的粉丝，那其中李某某就是其中之一。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位30多岁的来自乌克兰的电竞选手呢，其实他是已经结婚和有女儿的。那星源自己去查看的时候呢，至少可以确定他是有女儿的。而这位李某某同学呢，也处在恋爱关系当中。尽管这两个人都不是单身，但是呢，这个女生李某某同学呢，就跑到了上海去见自己的偶像，并且呢，跟这个乌克兰男子发生了亲密的关系。后来有一些传闻说呢，这个女生去上海的机票钱还是她的男朋友买的。那这个具体呢，星源并没有找到一个可靠的论证哈。但是很多事儿是怎么出的呢？那就是有一方拍了视频，这个乌克兰选手呢，还把一些视频发到了他自己的粉丝群里边。据说在这个视频里边呢，这个李某某同学并没有阻止，而且呢还对着镜头好像有点开心的样子啊。没想到这个乌克兰选手还把这个视频给传出去。那么在去年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舆论上就已经有很多对于这个大学生这种追星行为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评判。这个乌克兰的电竞选手呢说了各种各样侮辱性的言语，这样的说辞呢显然已经有损李同学的隐私权还有人格尊严。但是呢，这番言论又引起了中国网友的强烈不满。那随着网友的深挖，结果这个李某某同学的身份啊，还有所在的学校都被曝光了，他的个人生活也陷入到了混乱当中，所有的社交网络几乎都注销了。那么在今年的7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李同学所在的学校就对于这件事呢公开发了一份处理决定。那至少说呢是在他学校的网站上公开发表了。校方的意思呢就是李同学的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道德准则，对学校声誉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然后根据各种各样的规定给李同学开除学籍的处分。那么从这个程序上看呢，学校是说从4月15号到24号都尝试直接去送达李同学这种处分。那结果呢联系不到李同学，所以呢采用了公告的方式。那其实星源也是比较怀疑的，在现代社会，如果一个人不是彻底的失踪，你通过学生的同学呀、家人啊，怎么可能会联系不到呢？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就不得而知了。那这件事呢在网上引发了非常热烈的讨论，星源自己的很多朋友也在讨论，各自呢都有不一样的观点。那普遍呢都是基于基本的社会道德标准，还有呢就是他所在的这个学校的规定到底合不合理。你会发现很多学校其实没有类似的规定的哈。那这个学校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大家的视角都不一样。很多的观点是支持学校的处分决定的，觉得说大学生呢，你作为社会知识群体的一个部分，应该有很高的道德素质。那李同学的这个行为违背了在情感当中应该遵循的忠诚的原则，而且呢跟外国人的不当交往啊，尤其是视频传出来也有损了学校的形象。开除学籍呢是维护教育秩序跟道德底线，是有警示意义的。那另外一部分人呢就认为说这件事儿是很复杂的。 那李同学呢，在这件事当中呢，他也是一个受害者。这个外国电竞选手故意把视频给放出去了，这个行为更加恶劣，但是为什么不惩罚他呢？学校为什么直接开除同学呢？你看，关于这件事的舆论分歧啊，实际上它就反映了社会对于个人的道德边界跟公共责任范围的一个认知上的差异。其实很多人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呢，也已经开始引用圣经当中的故事了，就是在马太福音八章当中记载的一件事哈。两者在道德审判的核心议题上呢，是有可比性的。当时呢，耶稣正在圣殿进行教导，文士与法利赛人突然带进来一名在行淫时被抓的妇人，来到他的面前。他们向耶稣发问，根据摩西的律法，行淫的妇人应该被处以实刑，询问耶稣对这件事怎么看。那从背景上来看呢，这并不是单纯的说问一问你教义是怎样的，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试探。因为如果主耶稣赞同用石头打死他，那一方面呢可能会引发民众的不满，因为当时呢刑罚的合理性已经受到了质疑。另外一方面，罗马帝国的法律禁止犹太人自行的去执行死刑，这也会违反帝国的法律。如果耶稣反对实行，那么则会被指责成是违背摩西的律法跟传统的权威。因此主耶稣面临着的就是在律法跟现实层面难以两全的困境。主耶稣采取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方式，就是他没有直接回应，而是弯腰在地上写字儿。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可以理解，第一，他在情绪激动的氛围当中创造了一个缓冲的空间，就是即使当场的人立马要审判，但是呢，他也要让大家从这种冲动当中去抽离出来，稍微冷静一下，进入到一个反思的状态。第二呢，就是主耶稣拒绝在文士与法利赛人预设的二元对立的框架当中去回应，他不认同把道德审判简化成对于法律条文的机械的运用。这种行为呢，就体现了主耶稣对于审判本质的深刻理解。真正的道德评判不应该沦为权力博弈的工具，而应该指向人内心的自省。他用沉默的行动打破了既定的辩论的逻辑，把讨论的焦点从对于他人的指责转向对于自身的审视。这种智慧呢，是超越时代的。随后主耶稣提出了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大家都沉默了。从我们信仰的角度看，其实这句话它也揭示了原罪跟普遍罪性的一个核心观念。在神圣的道德尺度下，没有任何人能够自称为完全无罪。文士与法利赛人以律法守护者而自居，他们试图通过审判他人去彰显自身的正义性，但是耶稣的质问让他们意识到，自身的骄傲虚伪与利用法律谋取权威的行为，同样属于是背离神圣意志的罪性的表现。这个质问引发了在场者的自省，最终呢，众人从年长到年幼依次的离去，只剩下主耶稣和那个妇人。这个过程呢，不仅改变了事件的走向，也更深刻的让我们明白，在基督伦理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道德评判的前提是对自身有限性与罪性的认知。任何人都不应该以绝对正义的姿态去对他人进行审判。最后呢，耶稣对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注意，主耶稣的不定罪并不是说他对罪恶的纵容，而是在承认人有罪性的前提下，给犯罪者被宽恕的可能。不要再犯罪，明确地指向了改过自新的道德要求。这种态度既包含对个体困境的理解，也坚守着道德底线，把审判转换成了引导，把谴责转化成了救赎的契机。可以说呢，这是在基督伦理当中有关于宽恕的一个非常好的典范。你看这两件事当中是不是有很多千丝万缕的联系？ 圣经当中记载的这些事件，实际上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时时刻刻都会发生，只不过有一些呢被抬到了公众舆论的视野当中，有些时候呢众人的反应就对应了今天的网友，有些对于有处分权柄的人来说呢，其实也对应了故事当中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批评，是惩罚，是宽容还是谅解，其实类似的讨论在今天也一直都是层出不穷的。但好在呢，我们可以对类似的事情去进行讨论，而且呢，这个讨论的结果呢，也是逐渐的朝向一个理性的方向去发展，总比信息完全闭塞要好得多。但是在大连的这个李同学的事件上呢，新源也发现其实媒体往往是缺失的。我能看到一个提到采访和报道的媒体，就是说他给学校打了一个电话，学校没有接啊，然后就没了。所以我们能看到的消息呢，也都是一些公开的管理规定啊，处分决定啊，或者是一些社交网络的信息而已。你拿李同学这件事来说呢，他到底旷课了多久？学校为什么在前几个月都没有办法把通知下达给他本人？他平时在学校的表现如何？跟同学之间的关系怎样？等等。那位外国的电竞选手，为什么他一会儿说自己没有家庭，然后呢，一会儿又能在社交网络上贴上来自己跟女儿的合影？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从来没有媒体采访过当事人。让新源看来呢，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那也导致很多人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呢，也不断的转向，不断的有各种新的消息被挖出来。虽然说最终呢，大家能够离真相或者说离正确公平的观点更近一点，但是呢，因为没有媒体的报道，没有一个确凿的事实，就导致这个讨论的过程会变得很长。其实在这个不断修正信息的过程当中呢，已经有人被搞得晕头转向了。我们看到李同学这件事儿，跟圣经当中行淫的妇人耶稣如何对待他，帮助我们去看到了道德审判的边界应该在哪里，还有呢，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犯错者的问题。那明天呢，我们将会去进一步分享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罪性跟审判有哪些更为深刻的内涵，思考一下传统的信仰智慧对于现代社会去处理类似的问题又有着怎样的启示。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难行客，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再见。
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凡愿意相信